比如说这个欧益道士的《临风中论》呢，他讲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况啊，他说这个杭州有一个居民啊，这个居民他这个祖先呢、啊、留下几亩的田地给他耕种，那么他这个很老实啊，每天呢、啊、就是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以耕田为生。但是没多久呢，这个田地啊，被这个当地的一个这个地主啊，保护长者啊，用非法的手段把它给抢过去了。抢过去以后，这个没田可以种了。这个农夫啊，很生气啊，就告到官府去了，请官府主持公道。但是这个地主呢，用钱呢、啊、贿赂了官府啊，那么官府就把这个田地啊，就判给了地主。这个农夫就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伤心啊，说好，你呀、啊、欺人太甚了，说我要死了以后饶不过你呀、啊，我要变成一个毒蛇来咬你，就起了这个恶念了。起这个恶念以后啊，没多久就生病了，非常的重啊。生病以后，看这个意思是好不起来。就把他儿子叫过来说啊，我这个病啊是治不好啊，那你要帮我办后事。办后事的时候啊，你那个棺木不要完全封死啊，留一个小洞。这个儿子说这个留个小洞干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地主欺我太甚啊，我死了以后要变这个蛇来咬来报仇的，所以这个你留个洞啊，我这个蛇好跑出去啊。那么这个儿子就遵命照办啊。那么这个做棺木的就说，哎，你这个留这个洞干什么呢？这个儿子就如是如是的说，那么如此呢，就把这件事传出去了，就传到了这个地主的耳朵里面就知道了。这个地主也是有点良心的啊，知过能改啊，听到以后啊，就良心发现了，其实我这边别人好端端的种田，我把它抢过来，害得他这样子含恨而死。那么他就呢，拿着地契，备了一些礼品啊，来这个拜访这个农夫啊，说我过去对不起你啊，希望你原谅我啊，过去的事啊，我们就化解掉吧，啊，就请他喝酒啊，吃饭。那么这个农夫呢，看到对方有惭愧的心啊，把这个土地都归还了，心里一高兴就喝酒，一喝酒的时候啊，喝太多就吐，这个从嘴巴里面啊，这个吐出一条毒蛇出来，从此病就好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当时，这是发生在明朝，我一道是说明朝当时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啊。那么他肚子里面这个毒蛇是怎么来的呢？他怎么会有毒蛇呢？这是一念的嗔心啊，这个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具照百界千里。当然我们平常起的念头啊，又不是很强烈的，还不至于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在唯识学上说啊，这个强者先迁，强者先迁，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是一个人的果报那么正常的情况呢，我们应该要把人的果报寿命结束以后，才会创造一个新的果报。但是有一种是特殊的，就是你在现前啊，起的一个很大的念头，或者是善念，或者是恶念，这个念头的力量太大了。虽然你这个人的果报还有，但是他可以把你的果报先抢过来，啊，抢，先让这个强大念头的先得果报，强者先迁。那么当然他后来忏悔了，改变心意的，所以这个果报又消失掉了。所以说呢，我们就着我们内心的作用呢，你动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十法界的因缘，就是一个十法界的因缘。当然我们平常不断的动念头呢，它就不断的累积，一直到临命终的时候再算总账，那月三十算总账，把你一生当中所有的善恶念头都加以归类，把它累积起来，看哪一个念头最强。强者先迁，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 生命就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呢、啊，它的本性是即空，它本身是没有一个决定的体系。那么随着我们的不断造作，念念的造作、啊，念念之间就有十法界的差别出现。啊，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这一念心的一个相貌啊，即空即假即中啊。那么这个是把我们这个内心的体性相貌全部讲出来啊。再看第四段，离一切严厉分别语言文字相，而严厉分别语言文字非离子别有自性啊。我们这一念心呢、啊，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所谓的禅宗所谓的本来面目啊。当然我们现在的心呢、啊，就是打妄想 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妄想的心要恢复到本来面目呢，这个一个次第啊，天台宗讲六级佛啊。我们刚开始从明智位到观恨位到相思位的时候啊，去明白我们这一念心的相貌啊，哦，我这一念心是即空即假即中啊，它是密智了不可得，它可以又是即照百界千如，虽然即照百界千如，可又是密智了不可得啊，即空即假即中。那么我们刚开始在明白这个相貌的时候啊，是假借语言文字理，但是一到分证即佛，这一念心跟我们的相本来面目一相应以后啊，那个限量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啊，那是离一切的严厉分别语言文字相，那心中没有文字相，没有明眼的，没有明眼的。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啊，有所谓的宗派，各式各样的宗派，到唐朝以后有建立的宗派啊，这个宗派就有很多的争执，尤其中观的跟天台的思想很多争执啊。中观的就批评天台如来藏思想，说如来藏思想有自性子，安立的真如。但是我们看这一段，离一切严厉分别语言文字相，天台中所谓的这个真如，我们一念心跟真如相应的时候啊，恢复本来面目的时候啊，那心中是没有明眼的啊，没有明眼的啊。就是唯识学的，照按照唯识的思想，就是破片即执，远离片即执，开显依他言成的。心中没有明眼，怎么会有自性执呢？我们凡夫的执着，一定要假借明眼。你不动明眼，你怎么会有执着呢？啊，所以说呢，那个真如的法性的境界啊，那种即空即假即中呢，它是离一切的明眼的，离一切明眼的啊。那么我们刚开始在修观的过程当中是假借明眼，但是真正悟入的时候是离一切严厉分别语言文字相的，啊，远离一切的片剂子，啊，是这样子。那么最后一段把前面的四段总结，啊，要自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不得已强名实相啊。那么简单的说呢，这个诸法实相呢，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呢，它的体系是离一切相的，它是清净本然啊，周遍法界离一切相。但是它的作用呢，它是即一切法啊，你动一个念头，它就有十法界的依证出法，它是行业发现啊，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不得已强名实相。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要形容这种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的这种心性啊，去形容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应该安立一个假名，这个就是实相，这是一个假名安立的，或者讲真如啊，实相或者一真法界啊，都可以啊。那么这一段呢，是笼统的把我们一念心性的这个体性跟作用给说出来啊，所以讲性量无相啊，这种相貌的本质 是离一切明眼的，这种即空即假即中是离明眼的，叫做无相。那么这一段呢是总标，总标体性跟作用。那么第二段呢就是业着体性来发挥了，我们这念即空的体性来发挥。好，我先念一遍：实相之体，非即非照，而复即而恒照，照而恒即，照而即强明常即光土，即而照强明清净法身，又照即强明法身，即照强明报身，又信得即照明法身，修得照即明报身，又修得照即明受用身，修得即照明应化身。即照不二，身土不二，性修不二，真应不二，无非实相。那么实相的字体，先看它的体性，它是非即非照，它不是决定的即灭，它也不是决定的绝照，但是它可又是即而恒照，照而恒即，它不是单一的即，也不是单一的照，而是即中有照，照中有即。好，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一念即空，即空即假即中这个空性的清净本性它的相貌呢，天台宗它讲出两个相貌，第一个即，它是一个即灭的状态，这个即灭就是我空法空的境界，叫即。那么第二个，它有照的功能，它有这个明明觉觉的这个明了的功能，叫做照。就这两个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的字体是即而恒照，照而恒即。这个是把这个我们这个体性给标出来。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讲一体起用在这个即而恒照，照而恒即当中呢，有各式各样的因缘就有各式各样的差别相貌出现了如果讲照而即，这个佛法的这个名相都是偏重在下面那一句话的下面那句话就是照而即。如果我们强调这个即的功能呢，那么就显现常即光土这个土有不动意，有不变意那么即而照，如果强调这个照的功能，那就是清净法身了。这个身，身呢业的正报身有比较有随缘的意思那么这个是讲到有所偏重那就有各式各样的差别又照即强明法身，即照强明报身这个即的功能强呢，就变相于法身法身也是有不变异三世诸佛的法身是相同的，但是各式各样的报身阿弥陀佛的报身释迦牟尼佛的报功德报身有各式各样的差别，这个照就有随缘意信得即照明法身，修得即照明报身。那么业的信修来说呢，信得就偏重在法身，修得偏重在报身这个容易明白了因为这个法身是本具的你不管修不修都是有的，这个报身你不修还是没有的要修，要有修德，有六波罗蜜的修德，报身才能出现的修得照即明受用身，修得即照明应化身那么业的修得来说呢，又有差别了。如果偏重在即这一面呢，就是受用身，这个受用身就是报身的报身又名受用身唯识叫做受用身天台叫报身。那么我们修行的功德偏重在照这一方面的应化身，那千百亿应化身它因你何身得度而现何身而为说法应化身它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应化身是丈六比丘相，到其他的国土可能更高大，相貌也不同所以这个修德呢，如果偏重在这个照这个随缘这一部分呢，就是千百亿应化身了这一段呢都是在讲这个我们这一念即而常照，照而常即的体性 当他一提起用的时候，是无差成差，因为几根灶的差别有所偏重，所以就有各式各样的三生四土的出现。啊，这是讲这句这个观念啊。那么第三段呢，就是摄用归体的。当我们把这样差别啊，把它摄用归体的时候，吉兆不恶，生土不恶，性修不恶，真应不恶，无非实相。好，当我们把这样的一种随缘的差别，把它回归到它的体性的时候呢，那就是现前一念，即而常照，照而常起，这个无差别的心性。这个是摄用归体啊，差即无差。看这一段的意思啊，藕益大师所要强调的观念是在第三段，就是吉兆不恶，生土不恶，性修不恶，真因不恶的这个现前一念，这个吉而常照，照而常吉的一个心体。这个观念呢、啊，对，就修净土的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啊。这个观念是说啊，我们这个修习净土法门的人啊，看到极乐世界种种的功德庄严啊，会有一个好要心、啊、看到这个正报的庄严，义报的庄严，我们也想要去受用这样的一正二报。当然我们会开始去修行啊，用信愿持名啊，这三种资粮啊，来欣喜我们内心。但是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体性没有记住这种功德啊，那么你再怎么修行是不能出现。我举一个例子啊，说这个因果的相应啊，说你用这个沙啊，用这个沙要煮成饭啊，是不可能的、啊、你用这个沙，用这个火去烧啊，只能够说是热沙，不能够说把这个沙煮成饭。为什么？沙非饭本，这个沙不是饭的因缘，你怎么煮它顶多是一个热沙。你要煮饭啊，要用这个米去煮，虽然说这个米转成饭，它经过这个电锅的热量，但是呢，主要的还是这个米是饭的因缘，它的是一个清因缘，就是米有可能会做成饭，这个饭才会出现。如果这个米根本就不可能做饭，你再怎么煮，它也不可能变饭。这意思就是说啊，这说什么道理呢？说我们现前一念打妄想的心啊，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很多很多的业障，哎，变现很多的老病死的果报。但是那是因缘上啊，从作用上啊，无差成差的，各式各样因缘的欣喜啊，才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境界。但是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啊，那是一个西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就是我们这一念零零绝绝的集而常照，照而常起的体性啊，跟阿弥陀佛的体性是无差别的。这个是我们成就净土的一个主要因素，叫自信功德力啊。所以藕益大师他到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会解释说，极乐世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说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是怎么成就呢？是怎么会有这些七宝十八功德水呢？就善力不可思议。第一个，你的自信功德力，你的内心当中那一念零零绝绝的本性本来记住这种功德啊，自信功德力，这是清因缘。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名号，名号功德力不可思议，还有弥陀本愿的加持，佛力不可思议啊，心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善力所成。这个天台中有一个叫体真子，就是我们刚开始啊修这个从假入空观啊， 观我们这一念心呢、啊，它的观心法门呢、啊，观现前一念呢、啊，言生无性，当体即空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安住在这个空性，把心中的这些名言啊、这些戏论啊都停下来。这个时候你那个淋漓结节的佛性啊，就会有少分的相应。我们如果有这种体真子的经验呢、啊，我们能够肯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句话，能够肯定，就是你把心中的名言呢、啊，都那种戏论都停下来，啊，摄用归体啊的时候啊，我们会发觉啊，我们跟佛陀的心呢、啊，不像你过去所想的距离那么遥远，所以说呢。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呢，那是一种不二的境界啊。这个是藕益大师所要说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自性功德力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个是依体性来说的啊。那么这一段是偏重在这个体，这以下第三段呢是偏重在作用。看藕主的要解。实相不二，亦无不二啊。是故集体作义作证，作法作报，作智作他，乃至人说所说，人度所度，人信所信，人厌所厌，人持所持，人生所生，人战所战，无非实相正应之所应也。这段文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观念啊，我们要是不明白啊，你这个佛号在心中操作啊，那你就是处处障碍了啊。你这个道理明白啊，这个佛号在你的心中一操作啊，那是入不思议境的啊，入不思议境啊。我解释一下啊，我先消文再说它的道理啊。那么实相是不二，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体性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那是无差别的境界啊。但是随顺染净的因缘呢、啊，就有很多的差别了。就作用来说呢，亦无不二，就是很多很多的差别啊，有十法界的差别啊。那么这个是业现前一念心性的体用。那么业的它的作用来说呢，现前一念心性呢，它业的作用呢，业着我们染净的不同啊。集体作义作证啊，现出个人的依报正报啊，每一个人各式各样的依报的国土，正报的身心啊。那么现出法报二身，当然法报二身是依佛陀啊，佛陀的法身报身啊。我这作智作他，有自己的身心世界，他人的身心世界，乃至于现前一念心性呢，因为。每一尊佛的愿力不同啊，有人说所说啊，人说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阿弥陀佛啊，这个都是两尊佛都是依止清净的法身，但是因为愿力的不同啊，就各式各样的因缘，人度所度啊，有人度的佛陀所度的众生，人性所性啊，人性的我们的一念心所性的一个净土法门。能厌所厌啊，能厌的是心厌之心啊，心求的心，厌离的厌啊，心厌之心，所厌的是极乐世界。人持所持啊，人持的是我们的三业，身口意三业，所持的是名号啊，这都是不离开一念心性。人生所生啊，人生的是心厌持名三之良，所生的是四种净土。人战所战啊，这个人战的是释迦牟尼佛，所赞叹的是弥陀的一真庄严啊。那么这些呢，各式各样的差别啊，都是现前一念心性所显现，无非是实相正应之所应啊，不离开我们现前一念心性，那么随顺各式各样的因缘所表现出来的啊。那么这一点呢是偏向于作用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一段的大观念呢、啊，再做一个整理一下啊。 这个藕益大师呢，在我们了解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之前啊，先了解到这个诸法实相。那么诸法实相的理解啊，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啊，我们可以分成体性跟作用这两个方向。这个古德讲一个偈颂说啊，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就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呢，是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这个十法界的各式各样的差别啊，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一念集而常照，照而常起的这一念明了的心性。法界圆融体，它的会归处呢，作我一念心，就是我这一念的极照不二的心性，这是无差别的境界。但是我们不是老是安住在无差别，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造作因缘，所以说呢，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随顺个人的染尽的因缘呐，就创造了很多很多差别的法界。每一个人各式各样的正报，各式各样的依报，啊，各式各样的内心状态，这个就是因缘上的差别。那么现在我们所要关心的是它的作用，就是"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念心性呢、啊。在唯识学上说啊，它有两个主要功能啊。第一个，它有异熟性；第二个，它有等流性。这个异熟性跟等流性呢，我们可以从十二因缘来观察啊。无明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舍，名舍言六入，六入言触，触言受，受言爱，爱言取，取言有，有言生，生言老死，又被苦恼。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运作啊，此生故彼生啊，此有故彼有。这句话是怎么说呢？这个异熟性跟等流性啊，是说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取得一个贪烦恼去造一个罪业，那么这个贪烦恼就是无明，这是一个烦恼。当然，我们这个烦恼一活动，就是落入行，就是一个业力。那么你这个一直贪烦恼去造作一个牲口的业力啊，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果报体出现了，冥蛇六路出一种生老病死的果报出现，但这个时候没有表现出来一种功能，易熟性。那么你不断的造作，烁烁现行，都无惭愧，这个时候它就等流性。此有故彼有，在内心当中，你一次一次的造作啊，它累积一次一次的功能，到临命终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就到这个铜床铁柱去受果报那么反过来，比如说你今天忏悔比如我对这个，你在这个一口气还没有结束之前啊，临命终之前啊，你忏悔了。你忏悔以后啊，你对这个你一直这样的烦恼去造这个罪业或业苦这个相续开始忏悔，当然忏悔还是从烦恼开始下手啊。你呵责这个烦恼啊，思维他的过往，呵责他的烦恼，那么修不净观呐、啊，修无常观呐、啊，来对治这个烦恼的相续。哦，这个烦恼不活动了，这个时候呢，你内心的状态有变化了啊。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乃至于生老病死灭。就是你那一个有得果报力量的那个业力啊，就在你的心中慢慢慢慢消失掉了，就消失掉了。所以我们讲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啊，心亡罪灭两即空，是则名为真忏悔。说这个罪业是你一念的烦恼活动，才有罪业的。我们没有烦恼啊， 生活所造的不叫罪业，一定要有烦恼的活动。那么烦恼的驱动你的身口去造业力啊，就是、罪从心起。所以说呢，这个罪业的根源呢、啊，我们讲忏悔业障，怎么会有业障呢？身体跟嘴巴是不会造业力啊，这是有烦恼的驱动。所以这个追根究底啊，还是要去找这个对治烦恼。所以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好，你说你这个。你怎么知道你这一部分的业被你忏清净的呢？就是你心境相应的时候，你这一念心跟你过去的境界，你所贪爱的境界一接触，这一部分的烦恼不活动了。你过去心境相应的时候有这个烦恼，你现在这个烦恼被你调伏了。这个时候呢，心若灭时罪亦亡。你过去所累积的这个业力啊，没有力量，没有得果报力量。因为这个恶念的相续被你破坏了，那么心王罪灭两即空，逝者名为真忏，这个是真实的忏悔，这个真实的灭罪了。所以说，当我们这一部分的烦恼还在，这一部分的业力一定在。那么这个观念就是说呢，我们祈求临命终的时候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不想在三界投胎，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的业力是趋向于极乐世界呢？就是在你的内心的状态当中，你的信愿持名的力量，那个等流力量是强过于你对三界的贪爱。就是说，我们内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势力，强大的势力都有得果报的力量。当临命终的时候啊，增旺交功啊。所有的势力，善的势力、恶的势力都现前，各凭本事，看谁的势力大。那么当然这些都是你平常栽培你的啊。那么你要能够大业往生呢，你一定是在佛堂当中啊，你栽培的信愿持名这个等流性是所有的势力里面，新的势力里面最强大的，最强大的。换句话说，我们想往生极乐世界，除了你栽培信愿持名以外，你还要对治你的三界的爱取烦恼，否则这两个势力都很大。那么如果我们对于三界的贪爱的势力强大，那就是强者先迁，现在三界得果报了。所以这句话呢，这句话是说明了我们这念心性随着染净的因缘，当然这个因缘有强弱的不同啊，集体做依报正报，各式各样的因缘就从心性里面出现了，就这样出现了。所以说我们在栽培资粮的时候啊，一方面要栽培信愿持名啊，一方面要对治我们三界的烦恼，忏悔业障，使令三界的这种业力薄弱啊，使令这个净土的业力强大，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这整个这部经的体性。这段你要了解啊，你才知道怎么修行啊。这段藕益大师这个观念我们不了解，我们不知道念佛干什么啊。嘴巴念佛啊，这个法门没有往内心的这个深处去回归啊。那个口念弥陀心散乱啊，你内心的这个对弥陀的皈依没有升起啊，你这个临命终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我们讲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你这一念心根本就从来没有皈依弥陀啊，怎么会变现弥陀的法一正庄严出来？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变体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一定知道说这个世间上有很多的果报啊，有地狱的果报啊，有恶鬼的果报，有畜生的果报，有极乐世界，有天堂，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会到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个人到地狱去啊？这个都不是上帝的安排啊。 故我一念心，前提即法界，就是你平常栽培什么样的心情，你内心当中的状态各式各样的不同，所以你命中就有各式各样的业力去投胎啊。所以我们这段文啊，你明白以后，你才知道要怎么样去栽培往生的资粮，从心地上去栽培，是这个意思。这段有没有问题？我们讲禅宗开悟啊，其实禅宗开悟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是明白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叫开悟。那这个人有资格修行的啊，你不明白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你拜佛持咒啊，持戒啊，布施持戒啊，不能讲修行。为什么？因为在生命的本质当中，你要产生生命的真相啊，一定要先明白道理，佛者觉也。我们讲啊，人天长夜，宇宙暗淡，谁其以光明？如果我们内心当中不能够真实明白到缘起的道理，是内心的迷雾，不能往这个地方回归啊，虽然你偶尔也会遭一点善业，说这个人他不学佛，他不明白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他也是造善业吗？没错，他会依着这个善业暂时的到人间到天上得一个暂时的果报，如果这个善业强的话。但是就着整个生命的真相，这整个大方向呢，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力量，没有决定性的力量，这个人一定要等到他接触到佛法，明白这个道理，觉悟的这个道理，这个生命才真实有决定性的变化。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造善业以后堕落还是会造恶业，因为你这随业飘转，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想离苦得乐就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虽然我们的进步是缓慢的累积的，但是你这个大方向知道了，哦，我应该要好好的去消灭我心中的恶念，增长我心中的善念。那么这个时候，你整个生命大方向啊，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一个人一定要能够明白佛法的道理以后啊，这个时候的生命才有决定性的变化，应该是这样子的。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那么这个第六面呢，我们是讲到我们现前一念心性的作用啊，就是我们动一个念头啊，就有很多很多的差别的果报在心中显现。那么在净土当中呢，我们在内心的修行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要破恶，对治三界的烦恼，使令我们三界的业力降低。第二个，能够栽培这个往生的业力，就是信愿持名三种资粮啊，生善这两种啊，一方面破恶，一方面生善。这个破恶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这个念头当中啊，我们一天当中啊，这种烁烁现行的念头，这个是很重要的事例啊。说这个念头，你每天都起这个念头，你一天当中一定会起这个念头的。或者是贪，或者痴，或者是慢，或者是疑啊，就当然每一个人过去所栽培的心习的不同啊，但是你每天要有一种审查的功夫啊，就回光返照啊，就是说，哎，我每天都有这个念头出现，你就要注意这个念头了。这个念头在你的心中是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势力，临命中要你的命就是这个念头了，因为这种烁烁现行的念头啊，它都是强大势力的，那是一个熟境界啊。 所以说呢，我们除了平常每天烁烁心习清净的念头以外啊，你还要注意要破坏这个恶念的势力，否则你一方面增长恶势力，一方面增长善势力，你善的势力肯定抵不过你的恶势力，因为恶势力是一个生熟境界，我们善的信愿持名是一个生疏的境界，今生才栽培你，那肯定抵挡不过他。那临命中的时候啊，故我一念心前提即法界，临命中起恶念啊，那就随业流转了，前提就是善恶道的法界。所以说呢，我们平常要经常反省自己，我今天动什么念头，那么每天观察，如果观察你每天都经常起这个恶念，那你就要注意了，你就要很认真的面对它了。不是强迫自己不去换，你要去观察这个恶念的过患。啊，你把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流转？为什么每一次的受生有累积这么多老病死的苦恼，就是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虽然让我的随顺我的习气暂时得到安乐啊，譬如刀上的蜂蜜啊，啊，不足一餐之美而有割舌之患啊，暂时的安乐，但是使令我长觉的受苦。那么你思维它的过患呢、啊？你的痛苦的根源就是由这个念头而来的，喝着它，然后呢对治它啊，多贪众生不净观啊，多嗔众生慈悲观啊，多吃众生因缘观啊，佛法很多的法宝啊，直到这个念头不再活动为止。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明体啊。表面上是讲本经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体，事实上这个体是十法界的字体啊，十法界所依止的字体啊，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好，我们再看第三明宗。那么这个宗呢分成两段，统论宗义，第二个证明经宗啊。这个宗偶一大师有解释的，我们看偶主的解释。第三明宗，宗是修行要进会体枢机而万恒之纲领也，提纲则众目张，气灵则精秀智，故体一体后因习变宗。那么第三的明宗呢，这个宗呢是一个修行的重要途径啊，就是一个修行的主要途径啊，宗就是修行的主要方法。会体之枢机啊，气为我们这种清净体性的一个枢机，这个枢机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呢啊，枢机。而万恒之纲领啊，一切修行法门的一个大纲，这个纲呢是一个大的绳子叫纲啊，领就是一领啊，这个万恒的一个纲领啊。提纲者众目张，气灵者精秀智啊。我们这个以往啊，这个打鱼的网子啊，我们把这个大绳子一提啊，这个众目，这个目就是小绳子呢，就能够顺利张开了啊。那么气灵，我们拿一件衣服呢，把这个领子一拿起来，这个它的精秀呢，就能够自然显现啊。所以体后因习变宗，这个宗呢，主要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前面的体性是现前一念心性，是成就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的一个清音眼，但是这个心性怎么能够显现极乐世界一真二报呢？必须有增上眼，有加行。这个地方就讲这个修行的方法，前面是讲一个理论所依止的理性啊，这个地方是讲修行的方法啊，是假借什么样的因缘才能够显现极乐世界啊，是这个意思啊。证明经中分两段，列表三支跟广释三支啊，先简略的说明三支两的名称跟相互的关系啊。此经以信愿持名为修行之重要，非信不足起愿，非愿不足导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经中先成一正以生信，次欠发愿以导行，次是持名以致进灯不退。那么本经当中呢，说我们要成就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 有三种的法门啊，一个是信，一个是愿，第三个是持名啊，是本经的一个主要的修行方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非信不足以起愿。如果我们对极乐世界的功德没有信心，我们不相信极乐世界存在啊，不相信我们能够往生，那么当然不可能发愿啊，不可能有坚定的愿力啊。那么没有坚定的愿力，当然我们就不可能去支持名号，不可能去力行啊。那么没有去力行呢，那就不能够去满足我们所发的愿，也不能证我们所信，当然就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就不能满愿，就不能够证明我们所相信的事实。所以这个信愿持名呢，它是有相互的惯性啊，由信而引生愿，由愿引生行，由行呢又增长了我们的信愿啊，这个是一种相互的一种增上关系。那么在本经的结构呢，释迦牟尼佛介绍本经呢，是先成一正啊，先讲极乐世界一正二报，先讲这个果地的功德，能使令我们升起信心啊。然后呢，讲完以后呢，劝我们化愿啊，众生闻者应当化愿生彼国土。佛陀讲这个极乐世界一正二报干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啊，放弃娑婆世界，化愿到极乐世界，要我们化愿啊，以导行。那么第三个，怎么去呢？我已经化愿到极乐世界，应该修习什么资粮呢？不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资粮，而是要修习持名的资粮。你要不断的去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这个是往生的正因啊。次是持名，以进登不退。那么在本经当中呢，藕益大师呢这个科判呢、啊。